牧师你好，就是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在看到经文哦，这么多的经文，然后它排列的这个程序，而且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各个程序都可以从比如说称义嘛，称义就可以从永恒当中来看称义，或者是在十字架上面来看称义，或者是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来看称义。那么我们这样子的分哦，就是说呼召然后重生这样子的排列下来，是不是因为要处理我们自己的不足，只是帮助我们更理解，而不是一个绝对的东西呢？
不是个绝对东西，改革中神学不是绝对真理，是很好最好的，但是不是绝对真理，圣经才是绝对真理。排列了帮我们清楚了解，也清楚教导啊。我说洗礼班啊等等啊，你就可以一个一个题目来教导嘛。但是呢，你每教导一个题目，你又要跟其他的要说明他的关联。
好，谢谢。
加尔文的继承人 Beza， 还有他的后来受他影响的第一代的英格兰清教徒巴金斯 William Perkins， 画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图，那条线来来去去，叫做 Golden Chain， 那本书叫金链子，就是叫金链 Golden Chain 啊，那本书就叫金链啊，金的链子啊，什么链子呢？就是圣父在永恒的预定，基督的买书，圣灵的工作怎么的连下来，然后这个圣灵的事情又是这么多的不同的工作怎么连在一起，这条几年字。好，还有哪一位
牧师问一个问题很多人在谈到改革宗的时候，也特别在很多人在这个神学学术的方面去研究改革宗的时候他们批判改革宗，说改革宗总是把很多的论点，然后当拿出来讨论的时候，总是讨论到最终就是一个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一个结果，就不了了之了，最后把这个结果推到这是上帝的奥秘中，然后我们如何回应这个问题？
首先有的事情的确是神的奥秘，这个第一件事啊。第二呢，就是圣经的那这个下面第二点呢，是范泰尔的很精彩的一点，他说圣经里面每一个教义都限制其他的教义， Each doctrine is a limiting conceptof every other doctrine。 换句话来说，圣经里面每一项的教义组织起来是一个很严谨的一个的系统，好像万花筒彼此对照的，所以我们是事先相信圣经是一致的。好，这第一有奥秘，第二我们相信是一致的，第三我们有限的逻辑在目前还是堕落的世界里是不可能十全十美的完美的运作的，所以呢有人感觉到是似是而非因为我们用了我们把逻辑绝对化了，就说它似是而非。所以呢弗兰姆会说，他会画成多三角形啊，就是说很多事情是有它的有机关系的，生命上的关系的比方说我们在基督论里面读到基督的主动的顺服也是被动的，被动的也是主动的。那这个不光是做文章的，有圣经根据的啊。比方说基督顺服包括他在舍命上，他自己舍去，在这个被动的顺服里他也有主动。主动的是被动，被动的是主动。就是说我们用这么多的名词呢，是不可能每一个名词都彻底的完全说完，说尽了圣经的教导。但是我们尽可能建立一个比较是最稳妥的最符合圣经的一个架构，为了我们的思想不要完全的混乱，我们又不要像那些什么尼彻尔派的那个 Cofton 说不可能的啦，一定是乱七八糟的，不是乱七八糟，圣经有它自己的一个的系统，自己一个的前前后后的关系，我们尽可能把它说清楚，所以我们不要把逻辑推到做上帝合理不合理的审判官那个位置，也就是为什么我常常说逻辑是亚里士多德发明的，就有人误会我，因为我的老师弗兰姆说上帝是有逻辑的，是上帝有他的逻辑表达在圣经里面。好，还有哪一位我劝各位呢去看一看再次救赎启恩这本书，不能够的话至少把伯克夫这本基督教神学概论 救赎施行那段好好去读啊，一段一段的去读，不很长的，光是救赎施行那一段救赎论多长啊，不超过50页吧，30-50页这样子。再次救赎启恩呢，你看下半，当然上半是讲基督的救赎，也是非常好的啊。再次救赎启恩是需要慢慢的消化的，读一次两次三次，张牧师说每一课读三次，这本书可以读5次6次7次，薄薄的一本东西，应该有电子版吧，我推荐的书大部分都已经有电子版了，不晓得为什么啊，所以不太难去找到好好的去读。
牧师你好，问一个问题，就是就是一个新建立的教会，它缺少主席。
一个什么教会？
新建立的教会。
新建的教会，嗯，
缺少主席谈琴领事。可是在这个新建立的教会中呢，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有这样的恩赐，但是呢，他们的生命不好。就在这个教会急需要这些人侍奉的情况下，可不可以让他们来侍奉？如果不可以，那么教会怎么办？如果可以，应当怎样来帮助他们？
正面的来处理这个问题是教会如何处理这些弟兄姐妹，给他们辅导重建他们的生命，给他们建立一个有纪律的生活。直到那日，没有主席就没有主席，没有领事就没有领事，怎么办？大家一起来唱诗祷告，听录音的讲道，录像的讲道。我最近在网络电视说，不要随便快快的开教会。我们很多时候建立教会是过分匆忙的，所以请听那个建立健全的教会的那篇的录音，就是要麻雀虽小要五脏俱全，尽可能俱全才开教会啊。那你也要顾虑到那个做主席领事等等啊，是不是真的也不是粗心的，就是有一段的服事的操练，大家都阿们，他这样子服事是美事。我知道很多地方需要教会，但是很多地方也有很多的教会，我们偏偏在那里再建立新的教会。要这样做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要培养人才，培养人才，培养人才，再培养人才，再培养人才。我们往往是传福音，传福音，再传福音，我的次序是倒过来的，不然的话你怎么建立一个健全的教会呢？所以有的新兴的教会呢，能够考虑关门的话是很好的事情。是啊，为什么开了之后不能够关的呢？很多农村的教会岂不就是关了？为什么？因为牧师、执事都跑到城市里面去制造球鞋啦、T 恤啦、电子仪器的嘛，都跑到深圳去了。那教会就很自然就关门了吗？不关门的话也是瘸腿这样子在，对不对？不要随便开新兴的教会。但是我最这个底牌了。好，
不是，我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你刚才讲到重生、悔改、称义，不同的这个神学家都有不同的定义。
是，
那么这个定义是根据他个人的需要以及他的这个闲色还有他的知识背景然后做的定义吗？还是根据圣经的？
两者都有，没有一个人解经是没有前舍的，都是解经加上前设等等，或者是顾虑到他整个系统的需要、逻辑上的需要。
那这样子的定义的方式会奉养我们在读神学的时候的一种的观点。
是，我觉得刚才我们练到10点的那个是最简单最容易明白的啊，八文课是上面再加盐加醋而已，他没有改那一套东西。所以那十点呢，你暂时跟着那十点看，再次救赎启恩、威廉斯的信仰告白、伯克夫的书，够了啊。但是有其他的分歧呢，让我们知道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有些事情是可以用另外一个排列的方法的。改革中不是任何一个改革中神学家都不是绝对真理啊，不过很好就是了，好到还找不到更好的。比方说我们在解读伯克夫，有人就说不如解读巴文科好了，也好，但是我们总得从一个起点开始学习。
那就是延伸的来问，就是当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当我们提到成圣，我们知道圣经的用词都非常有弹性，不同的地方它表达意思不一样。
是。
那有的时候如果我们是不是不一定一定在用某个成圣的字眼的时候，一定都是在锁定，要锁定的目标是上下文，对吗？来决定它的意思，是吗？
上下文没有错，还有就是听众的理解。一方面圣经本身上下文跟那个那句经文，然后我们怎么用。比方说我会很注意到世俗心理学跟世俗文化怎么用某些字，比方爱、爱自己、接纳、无条件，这些字用烂了，所以我们就要重新的给定义。所以一方面是圣经怎么用，然后神学家有不同的用法，然后文化上甚至教会里面怎么在用、误用、滥用、瞎用，然后再做出一个。所以呢，就算翻译圣经呢，也是要有注脚。比方说，
所以这是很复杂的一个。
从来就是很复杂。但是神的真理呢，不因为这种复杂呢，传不到给文盲的弟兄姐妹、跟小孩、跟老人认识。威姆斯的圣言告白第一章。
感谢主啊！
感谢主。圣灵让我们知道耶稣爱我，耶稣属我啊，再简单不过的啊，不过可以用很复杂的架构把它再讲。
所以我个人的感受就是，当我们了解到这些重生的，我们明白上帝怎样的工作，从神学上认识到这一些，那我们总觉得，当我们认识到这一些的时候，我们的情感好像总觉得很淡漠，这样
很
冷淡，
很冷淡。
但是当我们自己得救的时候的那个重生，那个悔改，似乎在神学定义上面应该要放多一点神学的这感情的词汇在里面。
是这样子的，各位贵校邀请我来讲系统神学，转眼就四年了，前面还有四年才讲完。但是，就算我把每一本的20-30本的改革中系统神给你们从头到尾都讲完了。博克夫巴文科等等都讲完了，富兰姆四本都讲完之后呢，我并没有把改革中向你们讲完啊，还有改革中的，特别是教会生活、教牧神学辅导，很多讲悔改的书还没有介绍给各位呢。啊，什么叫敬虔？这么大一本，我在读800页，密密麻麻的字，双行的，我只不过翻译的小意思70页的标题而已啊，我会继续在清教徒的敬虔的追寻那里会介绍的，太多东西了。不过呢，一般人呢、就感觉到，哎，我是指，比方说我以前的教会啊，解经我们懂，我们有指挥学老师，系统神学啊，由你来讲，所以每次都轮到我讲系统神学，除了有些地方不轮到我讲圣经，我也讲圣经神学。所以呢，我很少机会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打开圣经，做归纳诗、马可福音、诗篇、雅各书的解经。也因为录音的缘故，不是每次可以你畅谈2个小时。我在美国怎么这么多的城市，老太太怎么爱我们，那些见证讲不完的。当然有些不是改革中的，但是也是很造就人的。很感动人的，所以我常常跟你们说嘛，密勒博士每一次叫我们讲到就是我们悔改，那他那本书也值得解读，用中文读，他每一次都讲这个，你说讲的不厌吗？不厌的，所以我被他洗脑了，常常讲悔改，常常讲这个所谓活水的江河，或者圣餐有18-20种方法来表达一次的圣餐，为什么圣经这么丰富？克罗尼院长的那本《揭开奥秘》很丰富，所以还有很多东西，就算你懂了整套系统神学，还有很多清教徒改革中的材料等着我们去发掘。我只不过读了40年而已，40年很短啊，人家搞了500年了 所以，但是我们又不能够没有一个起点吗？那系统神学的确是改革中最灿烂的、最让人注目的那一块可能是头，可能是面孔，但里面还有很多的肌肉、神经、血脉，很多东西，很多东西，特别是教会的活生生的榜样，还有特别是精彩的 改革中他们是怎么讲道的啊，我们都没有办法啊一时的表达啊，但愿兴起更多人用中文来，好像我这样子解读翻译啊，我现在做的只不过是一块系统神学，而且是一本，就从有人说我在做的好像农夫从田里面把白菜啊粪都没有洗干净的就拿出来了，不是麦当劳做好的汉堡包，是原始的东西，不过只是系统神学的部分，还有很多东西啊，所以我最近开始讲什么建立健全的教会啊等等啊，是的，这个对上帝恩典的诧异、感恩、爱慕等等啊，其实改革中讲得很深的，其一恩典是改革中的作者写的啊，不有一节常常漏掉 ，The Lord has promised good to me。啊，什么 My hope he secures， 耶和华应许的美善就是他的爱给我，这样子我的希望是稳固的。其恩典大概第四节啊，等等。
因为我就是想到，这个杜马连牧师所讲，他自己在做研究的时候，他认为他必须要一边在看神学，一边在看属灵人物的传记这样子。
或者灵修数据，是的。
我们是不是在神学的这个学习的道路上面，我们必须也要学一些属灵人物的这个属灵经历，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学习神学？
我是假设贵校已经提供这些，我只不过是在你们的的宴席里面多加一门菜而已。威敏斯的神学院也不例外。威敏斯的神学院呢，是假设每一个学生自己好好搞好灵命和教会生活的啊，你每样都要做的话，你真的是要很多年才能够毕业啊。是的，我介绍一本最新出版的书，
《
亘古长新》啊。这本书什么呢？是中文的哈，就是台湾改革中出版社出版的。他把应该是八本不同的清教徒作者的书介绍，而且告诉我们这本书对辅导的应用或者含义，那这种事是很少有的，很快的马上就感觉到它里面的味道啊，神的护理、神的智慧跟我们苦难有什么关系啊啊等等啊，亘古长新，多看清教徒的书，好像中马田本身就是一个活清教徒啊，你去主内电子书集中营，你去找清教徒那一块。有很多清教徒的书，有的已经在国内主动的翻译，国外还没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书店是从国内家庭教会出版了，我们在那边购买拿出来海外卖的也有的，比方说悔改真义啊，所以一面读神学一面悔改就对了，一面讲道一面问这篇道法利赛人讲不讲得出，记得啊，周公和名言成功的功，这两方面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你要这样，我是这样看的啊。当然是现在的我，不是40年前刚刚进 Westminster 的我啊。我会问，哎，这些复杂的神学的教义，这些很理性的东西，和我以前记得吗？我以前是阿米念、基要派、时代论，小孩子灵修了没有？啊，小孩子灵修了没有啊？过去这一个礼拜啊，你传道就问我们吗？啊，这种的进前了，我会这样问：这个神学呢，肯定跟我以前那种的基要派进前的圣洁的追求一定有关系，什么关系？也就是说你这个神学不能用小学三年级的程度讲出来的话，那只是停留在一个学术的研究咯。那你看我尽可能，比方说找那首我今属耶稣耶稣我那首诗歌呢，我放什么地方？当我们了解了基督的中保，我们在他里面与他联合，这个约里面联合，唱一首这么简单的诗歌，特别是副歌，简单的不能再简单。就是说这个我们灵命的追求应该有很单纯的心，常常感恩，常常悔改，赞美悔改，感恩悔改，敬拜悔改啊，和我们的学习要融于一炉。忘记是穆里还是杨以德说的，要用祷告跪下来祷告的心来读圣经读神学， 又要用圣经丰富的真理来丰富我们的祷告。这两个，我们过去300年，自从金钱主义或者更长的历史，我们都分裂了，都分裂了。那起初的初步接触改革神学，免不了那种很理性，要就是很干燥，要就是理性很兴奋很傲慢啊，免不了那个第一步。不过请记得，那个不是最后一步，要把这些东西消化，小意思5年10年是正常的，是正常的。不过你说哦，10年了，那我就不管了，又不能说不管它，你就让它在那里闷红烧啊。那我常常介绍一些书，比方说《磐石之上》《悔改真义》，这些呢是真的是有知有味的。我是指你读了，马上对我们的灵命是我们是吃得饱的啊。系统神学不能没有，那个是一个骨干啊，或者说你知道点穴位在哪里啊。但是你要吃到肉吗？啊，有质的肉吗？还有很多很宝贝的。好，请继续。
牧师，我再问一个关于清教徒的问题。
是。
我看过3本关于清教徒的他们的这个传记，还有就是人物的传记，还有包括一些清教徒的时代背景的介绍。那我发现仿佛对清教徒有两个极端的偏见的看法。
是。
有些人对清教徒有极高的评价，而有一些人对清教徒有极大的一个批判。
是。
那么为什么有，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有产生这两面的极端？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一直很看了那些的传记，我们很羡慕清教徒的那个时代，他们的神学、他们的敬虔、他们的教会。那么我想
还要被烧死都要赞美主的，真的被烧死的有一些清教徒的牧师啊，1555年啊，然后彼此啊激励勉励这样子上那个。请继续。
我想问的是，那个是我们整个教会历史的最黄金的阶段吗？
对什么？
黄金的阶段。
就黄金的阶段啊。
我们以后还能够达到他们这种的时期的阶段。
我曾经对我的宣教学老师简和培老师说，哎，宗教改革那段是最精彩的。他说 too bad， 就是我可怜你的意思哈。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在普世的第三世界教会正在发生很多精彩的事，但是在神学跟敬虔方面，我还没有看到比清教徒更精彩的。也不要羡慕，也不要追求时钟倒流到17世纪英格兰当时 aspirin 还没有发生，头痛牙痛几年，最多放血，一点用处都没有。他们在那个环境里面学习抓住神的应许的当然他们处理17世纪的问题，我们处理21世纪的问题。当然天下也没有新的事情，21世纪的问题很多都有以前的根在那里是不是黄金时期啊？我不反对这个说法。那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要涂黑呢？好，我现在很邪恶的借用范泰尔的话， Well boys, it all began in the Garden of Eden，都是因为人的罪，所以要给清教徒涂黑。什么意思呢？涂黑清教徒的，或者涂黑改革宗神学的，大概是1830还是1840年，有一个作者，应该是 Weber， 我忘记哪一位了，可能不止一位，就说呢改革宗跟清教徒呢，为西方文化带来一个集体的内疚感，是对我们心理非常不健康的除了那个搞资本主义的那个扔掉以外，最重要是个批判。那些不负责任的讲话的人呢，他们已经死了吗？但是在1938年哈佛大学的 Perry Miller 他是文学专家，不过他研究美洲的清教徒，他写了一本书为清教徒平反，还有第二本，都两本都叫做 New England Mind， The New England Mind of 17th Century。 第一本是波士顿那区的新英格兰的思想17世纪，他用一个非基督徒的角度尝试去总结改革宗神学，还算不错啦，给他一个 B、okay? 就是还有非基督徒去钻研清教徒的，也就是说平反，而不止一个英格兰的一个美国的 Miller， 一个加拿大人，都在1938年出了3本书为清教徒平反。 但是一般的大学教授呢是非基督徒，是藐视基督教的，所以他们不可能承认这种为清教徒、为改革宗，简单说为圣经平反的啊的这种的著作的，一定是忽略他们。那所以呢，又有弗洛伊德之后的心理学的的兴起呢，让大学里面的教授一般还是继续的涂黑清教徒，甚至清教徒这个词啊，在一般的普遍的英文的用法就是律法主义、严谨啊、不问世事啊、老套等等啊，这个词已经是这样用的了。不过话说回来，今天有正在发生的是一个清教徒著作的复兴，包括中国有人在翻译清教徒的书，在中国包括严谨的改革宗的信徒，肯定包括少部分的少数的知识分子，就是出版跟大学界的，肯定有人在研究的。1995年在北京，在中国历史上，不要说新中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一个学术讨论会叫做基督教与西方文学，不要说新中国，中国也是第一次。好了，来了几位美国加拿大的基督徒的学者，大读 Milton 的失落园，清教徒的平信徒的著作。那有人在想，哎呀，这个东西好还是不好啊？啊，在讨论啊，对我们老人家站起来说很好。当天晚上晚间的北京的电视新闻有报道，1995年啊，所以呢，就是当好东西传到不论是中国其他地方，会有人注意的。不过呢，清教徒继续的被人家觉得是让我们有罪疚感的、不健康的，这些话呢一定会继续传下去。从一定年开始，人就不喜欢这种彻底敬畏神的信仰和生活的。话说回来，我们今天很多的不是清教徒的啊，也有我们的版本的不同的敬虔，你追溯回去很多都能够追溯到英国的清教徒，因为从英国清教徒传到荷兰，荷兰传到德国就是莫拉维弟兄会，莫拉维弟兄会传回英格兰就是约翰卫斯理，之后就有凯西特的、有林恩的等等等等。所以清教徒呢是加尔文之后第一波灵命的复兴，传到荷兰就是第二次宗教改革，传到德国莫拉维，传到英国约翰卫斯理，之后就百花齐放，是矿泉水啊，后面一些很多很果汁很有营养，但是再传到20世纪呢，往往就成为汽水跟 energy drink 了啊，那些不良的饮品了。你说巴克在他的录音里面，他的上课录音呢，他就说是啊，清教徒甚至乎加尔文就是有粉丝俱乐部，我是指在学者里面的粉丝啊，不是指一般信徒啊，啊，他们就是这么精彩啊！你有什么话讲？上帝造加尔文一个天才啊，自从保罗、奥古斯丁之后，他就是个天才，一读圣经看到整个的架构出来，再写好神学，再写解经，几十本的注释。那清教徒只不过站在加尔文的肩膀上而已嘛，呀呀，是的，是有很多负面的批判，不过呢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牧师，我在福建的福州这个地方，福建的福州有听过一个改革宗的教会，是林刚长老的一个教会，他们有100多个会友，他们是非常保守的一个改革宗的教会，他们也是非常严谨的，讲台啊、唱诗啊各个方面都非常保守。但是我听说他们为了保守呢，他不允许他的信徒在礼拜天的时候，无论在哪一个地方都不可以参加其他教会的聚会。那你如果要聚会的话，要透过网络的形式，然后参加他们当地的时间的一起的崇拜时间。那我在想，这是不是改革中在这个教会的牧养方面的一种的保守的方法吗？
我这两天也在想一个问题，就是那首先改革中有些很严谨的，有的很开放的，开放到提摩太凯勒把福音都扭曲的，有些保守到连钢琴风琴都不能用的啊，不能去别的教会的，不要说不能去打球娱乐了，连去别的教会都不可以的啊啊，有很多种啦。改革中里面啊，五花八门，就等于基督教五花八门。为什么呢？那就拿清教徒运动来说，清教徒是1555到1710，它里面包括那些在圣公会里面，但是呢，知道敬虔很重要的牧师 啊，这个第一派。第二派呢是所谓长老宗。什么叫长老宗呢？他没有离开圣公会，不过他知道改革宗跟长老智慧才是合乎圣经的，他可能会讲但是没有离开啊，长老宗的。第三是公理宗的，也是一样的啊。不过长老宗一般在苏格兰啊，公理宗一般在英格兰。在苏格兰他们就找长老会了，好，圣公会北边苏格兰的长老会公理宗。第四种是分离派公理宗，就是他不单是相信他就离开，他就开始建立新的教会的分离宗。这个分离宗里面又分一个分离的分离，就是浸信会。OK， 再来是所谓狂热分子，就是当时啊清教徒运动里面的所谓有一点灵恩的。OK， 所以清教徒就分这么多种了，只是英格兰而已哦，还没有说那苏格兰的纸上诗篇的，还有荷兰的，整个荷兰的改革宗的运动，它的根源是敬虔运动，当然发展出非常学术化的神学出来。所以到今天有改革宗的圣公会人士，巴克是最有代表性的，他一直都没有离开圣公会，到今天好像到今天还没有离开。 OK， 有留在圣公会的改革宗，有经典的改革宗，包括荷兰改革宗、苏格兰长老会、爱尔兰苏格兰，然后传到美国的这种的，是用长老会的制度的改革宗，我觉得这个是最经典的，就是回到加尔文呢，应该是啊一脉相承的。有改革宗的浸信会，那对我们来说，改革宗的浸信会跟改革宗长老会是很要好的兄弟。不过呢，浸信会因为它解释不了新约跟旧约的合一，因为新约因为孩子们不能受洗嘛，一定是浸礼，所以呢，他们对不起啊，很不客气的说，他们会有一点过分的严谨，至少历史上是如此。而且呢，啊，他们有很优秀的讲员，很金钱的牧师，也有很小的教会，啊，英国特别是很多的，啊，但是他们很金钱的。我们威尼斯的神学院每年都请一位改革宗浸信会的大师来讲道，来责备我们要悔改，叫做 Albert N. Martin。啊，就跟中马田同一类的这种的改革宗浸信会。好了，再来是改革宗时代论，啊，读信圣经长老会是个很好的例子。那为什么会有又改革宗又时代论呢？啊，那你要读历史。1870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当时代论从爱尔兰的大密的弟兄会传到美国的时候，首先受到影响的是长老会里面的一些牧师跟信徒。所以到了1936年，梅钦就是威敏斯特的创办人，他被逼离开长老会开拓一个新的教会的时候呢，当时的所谓基要派离开新派的自由派的普林斯顿神学院跟美国联合长老会里面，就是改革宗的改革宗跟改革宗的时代论，甚至乎不改革宗的时代论联手开拓这个所谓基要主义运动的，还有一些进行为根本就不是改革宗的 Bob Jones 等等啊。那但是呢，梅钦一开了这个 OPC 美国正统长老会，1936年之后马上就分裂，就是时代论者的就分出去，就是读信圣经长老会。所以改革宗有改革宗的圣公会、改革宗的长老会跟公理宗，跟改革宗有改革宗的改革宗，就是荷兰的啊，有啊改革宗的浸信会，有改革宗的时代论者，最后最新的是改革宗的灵恩派。Okay， 有的灵恩派自己找到改革宗，哇，好东西啊，他们就结合了。还有浸信会的改革宗，这个有别于改革宗的浸信会。改革宗的浸信会是指清教徒里面那个浸信会，中马田的后代。浸信会的改革宗是什么呢？很感谢主，我说很感谢主，当然啊，因为呢，美南浸信会，特别是美南南方浸信会神学院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目前的院长 Albert Moeller (M-O-H-L-E-R)。他是改革宗，相信圣经无误的，所以在他的领导之下，到了今天呢，他的毕业生啊 ,30% 是加尔文主义者，跟我们长老会没有关系的哈。所以呢，时代周刊呢 ,Time Magazine 大概三五年前有三月份有一次的封面文章 ,The Ten New Trends, 十个大趋势，第三就是新加尔文主义。那这个新加尔文主义是指美南浸信会这种的非长老会里面，突然之间冒出这么多的改革宗的牧师来，他们还是用浸信会的啊的治理方针的 ，OK， 所以有这么多种 分了这么多种之后，还没每一种里面，圣公会、改革宗跟公理宗、跟长老会、浸信会、时代论、灵恩派，还有其他的，在这每一种的传统里面，又要分严谨的，就是说生活上、敬拜形式上严谨的和没有这么严谨的，因为那个是不分传统的。不过浸信会、改革宗、浸信会比较倾向严谨，而这个纸上诗篇呢，是苏格兰长老会里面众多宗派的一个。还有荷兰的中多宗派的一个啊，所以荷兰的、苏格兰的、浸信会的都各有至少一个宗派是纸上诗篇没有乐器的，够复杂了哈。因为改革宗都是人，就像主耶稣的教育都是人，有严谨的不严谨的。所以在前面的日子呢，我们真的要看好看准才开拓改革宗教会。今天已经在中国大陆开的太多了，在海外我们好像很艰苦啊，国内是哇，这个整个运动在发生，不过需要彼此接纳、欣赏、尊敬，彼此相爱合作，谈何容易。因为你开了教会，开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啊，还有开不同的宗派，你谈合作就很多都是人的因素成为障碍了啊。不过上帝为他自己的工作负责，我只是一把声音而已啊。不过呢，我的老师们柯爱蒙院长和富兰姆等等呢，他们都是，我是跟他们学这种的心态的啊，就是要寻求合一，至少在改革中和相信圣经无误的这个大圈子里面，要寻求彼此的尊重、欣赏和能够合意最好，合作彼此相爱。好，我们祷告结束。天父，感谢你给我们思考，给我们思考你的话，给我们思考教会实在的情况，需要软弱。主给我们一颗仆人的心，不怕思考，也不怕放胆的去爱你自己所买熟的地上的教会啊，叫我们懂得怎么把教会的利益放在前面。可能我们前面有很多的困难，甚至乎找不到一个侍奉的位置，甚至乎要住帐篷来做你的仆人的。求主给我们一颗感恩满足的心，我们求你让这个彼此尊重的灵在国内，至少在改革中的圈子里面发扬光大啊，也让我们懂得怎么欣赏那些卫斯理派的啊、浸信会的等等啊，让我们学到的用爱心的去首先消化，然后才表达。主，你的灵会做这个善工的，求主给我们忍耐，孕育出让你心意、让你喜悦的智慧出来。感谢主，我们还有这个机会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思考、研究，彼此的讨论。求主给我们多多的增加鼓励别人的这个恩赐，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